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庚辰年（公元前41年）到戊子年（公元前33年），共九年。孝元皇帝永光三年（公元前41年）春季二月，冯奉氏回到京城，改任左将军，赐爵关内侯。三月，立皇子刘康为济阳王。夏季四月，癸未日，平昌考侯王阶去世。秋季七月，壬戌日，任命平恩侯许嘉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。冬季十一月，己丑日，发生地震，下雨，恢复盐铁官，设置博士弟子员1000人。因为用度不足，百姓很多免除赋役，无法供应京城内外的徭役。孝元皇帝永光四年（公元前40年）春季二月，大赦天下。三月，皇上出行到雍地，祭祀武志。夏季六月，甲戌日，孝宣皇帝陵园东门阙发生火灾，戊寅会日出现日食。皇上于是召见之前说日变在周刊张猛的人，责问他们都叩头谢罪。于是下诏称赞周刊的美德，征召他到皇帝所在之处拜为光禄大夫，俸禄中2000担，领尚书事。张猛再次担任太中大夫，给侍中。中书令石显掌管尚书，尚书五人都是他的党羽。周刊很少能见到皇帝，常常通过石显禀报事情，事情都由石显决断。正逢周刊患病失声，不能说话而去世。石显诬陷张猛，让他在公车府自杀。当初贡禹上奏说，孝惠皇帝、孝景皇帝的庙都因清源已尽，应当拆毁，以及郡国设立的庙不符合古礼，应当纠正确定。天子认为他的建议正确。秋季七月，戊子日，撤销昭陵后、武哀王、昭哀后、魏司后、立太子、立后的陵园都不再祭祀，只安排官吏士卒守护。冬季十月，乙丑日，撤销设在郡国的祖宗庙，各陵园分别归属三府管辖，把魏城寿陵亭部原上作为出陵，下诏不要设置县邑以及迁徙郡国民众。孝元皇帝永光五年（公元前39年）春季正月，皇上出行到甘泉宫祭祀太治。三月，出行到河东祭祀后土。秋季，颍川河水泛滥，淹死百姓。冬季，皇上到长阳宫设熊馆，大规模打猎。十二月，已有日拆毁太上皇、孝惠皇帝的寝庙陵园，采用韦玄成等人的建议。皇上喜好儒术，文辞颇多改变宣帝的政策。议论政事的人大多得以进谏，人人都自以为得到了皇上的心意。又加上傅昭仪和他的儿子济阳王刘康受到宠爱，超过了皇后和太子。太子少傅匡衡上书说，我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审慎的用心，接受天命的君王致力于创业垂统，传之无穷，继承王位的君王内心在于承袭宣扬先王的德行，并光大其功业。从前周成王继位，思考遵循文王、武王的道义来修养内心，美好的功业都归功于文王、武王，而不敢独占其名，因此上天欣然享用祭品，鬼神保佑。陛下的圣德像天一样覆盖，爱护天下百姓，然而阴阳不调和，奸邪未禁止，大概是因为议论者没有大力宣扬先帝的盛大功业，争着说制度不可用，务求变更，所更改的有的不可行，而又重新恢复，因此群臣互相非议，官吏百姓无所信从。我私下为国家舍弃已经成就的功业，而白白的这样纷扰，感到遗憾。希望陛下详细考察统业之事，留心于遵守制度，宣扬功业，以安定群臣之心。大雅说，难道不思念你的祖先，修养你的德性？这是治德的根本。传说，审查好恶，调理情性，王道就完备了。治理性情的方法，一定要审查自己有余的方面，而勉力弥补不足的方面。大概聪明通达的人要戒除过于明察，孤陋寡闻的人要戒除闭塞，勇猛刚强的人要戒除过于暴躁，仁爱温良的人要戒除优柔寡断，沉静安舒的人要戒除落后于时机，心胸宽广的人要戒除遗忘。一定要审查自己应当警戒的方面，并用意来规范，然后中正平和的教化才会相应。 而巧诈虚伪的人就不敢结党营私而指望禁用。希望陛下警戒这些，以尊崇圣德。我又听说家世之道整治好了，那么天下的道理就得到了。所以是从国风开始，礼以冠礼婚礼为本。从国风开始是推究情性，以彰明人伦。以冠礼婚礼为本是端正基础，以防范未然。所以圣王必定慎重于妃后之间的关系，区分嫡长子的地位，在宫内依礼行事。地位低的不超越地位高的，新的不排在旧的之前，这是为了统摄人情，调理阴气。尊重嫡子而贬义庶子，嫡子在东街行官礼，用礼酒行礼，众子不得参与，这是为了尊崇正统而明辨嫌疑，并非虚加礼文而已，而是内心与他们有所不同，所以礼探求其情而表现于外。圣人动静宴有所亲近的人，事物得到其秩序，那么天下自然修明，百姓顺从教化。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，应当尊贵的反而卑贱，那么巧佞的奸人就会乘机而动，扰乱国家。所以圣人谨慎地防止其开端，敬于未然，不因私恩损害公义。传说郑家而天下定矣。当初武帝已经堵塞了宣房，后来黄河又在馆陶向北决口，分为屯氏河向东北流入大海，宽度和深度与黄河主流相等，因此顺其自然，不筑堤堵塞。这一年黄河在清河临明堵口决口，而屯氏河断流。孝元皇帝建昭元年，公元前38年春季正月戊辰日，梁帝落下陨石。三月皇上出行到雍地祭祀武志。冬季河间王刘元因犯有杀害无辜之罪被废，流放房陵，撤销孝文太后的请辞员。皇上到虎圈观看斗兽，后宫嫔妃都坐在旁边。熊逃出圈，攀爬栏杆想要上殿，左右侍从贵人傅婕妤等人都惊慌逃跑。冯婕妤径直上前面对熊站立，左右侍从格杀了熊。皇上问，人们都惊慌恐惧，你为什么要上前面对熊？冯婕妤回答说，猛兽得到人就会停止，我恐怕熊到了玉座跟前，所以用身体挡住他。皇帝感叹，更加敬重他。傅婕妤感到惭愧，从此与冯婕妤有了嫌隙。冯婕妤是左将军冯凤氏的女儿。孝元皇帝建昭二年，公元前37年春季正月，皇上出行到甘泉宫祭祀太治。三月出行到河东祭祀后土。夏季四月大赦天下。六月立皇子刘歆为信都王。东郡人经房向良人焦延寿学习易经。焦延寿常说，得到我的道术而丧身的是今生。他的学说擅长于灾变，将64卦分为60卦，轮流值日用事，以风雨寒温为征候，各有占验。经房运用的尤其精妙，以孝廉被举荐为郎，多次上书谈论灾异，有应验。天子喜欢他，多次召见询问。经房回答说，古代帝王按功劳举用贤才，则万物化育，祥瑞显现。末世以毁誉取人，所以功业废弃而招致灾异，应当让百官各自考核其功绩，灾异可以平息。下诏让经房负责此事，经房上奏了考功课立法。皇上让公卿朝臣与经房在温室殿会议，都认为经房的话繁琐细碎，让上下互相监察不可行。皇上内心偏向经房。当时部刺史到京城奏事，皇上召见各位刺史，让经房给他们讲解考课之事，刺吏们又认为不可行。只有御史大夫郑弘、光禄大夫周刊起初认为不可行，后来认为好。这时中书令石显专权，石显的朋友五路冲宗任尚书令，二人掌权。经房曾在宴见时问皇上，周幽王、周厉王为什么威王，他们任用的是什么人？皇上说，君王不明智而所任用的人巧佞。经房说，是知道他们巧佞而任用他们呢，还是认为他们贤能？皇上说，认为他们贤能。经房说，那么现在怎么知道他们不贤呢？皇上说，因为那时混乱而君王威王知道的。经房说，如果是这样，任用贤能必定治理，任用不孝必定混乱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 幽王、厉王为什么不觉悟而另外寻求贤能？为什么始终任用不效以至于此？皇上说，面临乱世的君王各自认为自己的臣子贤能，假若都觉悟，天下哪里会有威王的君王？金房说，齐桓公、秦二世也曾听说这样的君主而讥笑他们，然而他们任用树雕、赵高，政治日益混乱，盗贼满山，为什么不以幽王、厉王为前车之鉴而觉悟呢？皇上说，只有有道的人才能以过去推之未来。金房于是脱帽叩头说，春秋记载242年的灾异，以昭示万世的君主。如今陛下即位以来，日月失明，星辰逆行，山崩、泉涌、地震、时雨，夏季降霜，冬季打雷，春季凋零，秋季开花，降霜不杀草木，水灾、旱灾、鸣虫，百姓饥荒，疫病，盗贼不惊，受刑之人满是，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全都具备了。陛下看现在是治世呢，还是乱世呢？皇上说，也是极乱的了，还有什么可说？金房说，现在任用的人是谁？皇上说，然而幸亏比他们好，又认为不在此人。金房说，前世的君主也都是这样，我恐怕后世看现在就像现在看从前一样。皇上过了很久才说，现在作乱的是谁呢？金房说，明主应当自己知道。皇上说，不知道，如果知道为什么还要用他？金房说，皇上最信任的与他在帷幄之中谋划大事，提拔贬退天下之事的人就是了。金房指的是石显，皇上也知道，对金房说，已经明白了。金房退出，后来皇上也不能斥退石显。臣司马光说，君王的德性不明，那么臣下即使想竭尽忠心，又从何入手呢？看金房用来开导孝元帝的话，可以说是明白恳切了，而最终不能使君王觉悟，可悲啊。诗说，不但当面告诉他，还提着他的耳朵，不但用手引导他，还向他明示事情，又说，教诲你恳切不倦，你听来却漫不经心，说的就是孝元帝啊。皇上让金房推荐知晓考功科立法的弟子，想试用他们。金房推荐了中郎任良、姚平，希望让他们担任刺史，试行考功法。臣得以出入殿中，为奏事，以防堵塞。石显、五路冲宗都极恨金房，想让他远离，建议说，应该是任金房为郡守。皇帝于是任命金房为魏郡太守，可以用考功法治理郡务。金房自己请求，年终时乘坐一车奏事，天子同意了。金房自知多次因议论被大臣非议，与石显等人有嫌隙，不想远离皇帝左右，于是上密封奏章说，我出去之后恐怕被当权者所蒙蔽，身死而功不成，所以希望年终时乘一车奏事，承蒙哀怜允许。但星四日，蒙气又乘挂而来，太阳青色，这是上大夫遮蔽阳气，而皇上心意怀疑，己卯庚辰之间必定有人想隔绝我，使我不能乘一车奏事。金房还没出发，皇上令阳平侯王凤转达诏命金房停止乘一车奏事。金房更加恐惧。秋季，金房出发到新丰，通过驿站上密封奏章说，我以前在六月中说遁卦不孝，占法说有道之人开始离去，寒气涌水为灾，到七月涌水出现。我的弟子姚平对我说，金房可以说知道道术，不可说是信守道术。金房说灾异没有不中的，涌水已经出现，有道之人应当被逐而死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说，陛下非常仁德，对我尤其深厚，即使禁言而死，我还是要说。姚平又说，金房可以说是小的忠诚，不可说是大的忠诚。从前秦时赵高专权，有正先这个人因非议赵高而死，赵高的威势从此形成，所以秦的乱政是由正先加速的。如今我得以出手郡职，自请效力，恐怕还没效力就死去，希望陛下不要让我堵塞涌水的灾异，成为正先那样的死者，被姚平讥笑。金房到了陕县，又上密封奏章说，我之前表示希望让任良试行考功法，我得以留在朝内，议论的人知道这样对自己不利，我不可被蒙蔽，所以说让弟子试行不如让老师试行，我任刺史又应当奏事，所以又说任刺史 恐怕太守不与同心，不如认为太守。这就是他们隔绝我的原因。陛下没有违背他们的话而听从了，这就是蒙气之所以不解太阳无色的原因。我离京城越来越远，太阳青色更加严重，希望陛下不要为难于召回我而容易违逆天意。邪说虽然对人平安，天气必定变化，所以人可以欺骗，天不可欺骗，希望陛下明察。京房离开一个多月，竟然被征召下狱。当初淮阳县王的舅舅张伯奸诈巧猾，五品刑，多次向淮阳王索取金钱，想为淮阳王谋求入朝。张伯曾向金房学习，把女儿嫁给金房。金房每次朝见回来，就向张伯讲述朝中话语。张伯于是记下金房所说的秘密话，让金房为淮阳王起草请求入朝的奏章底稿，都拿到东边给淮阳王作为信念。石显知道了，告发金房与张伯通谋诽谤政治，归恶于天子，牵连诸侯王，都被投入监狱，处死示众，妻子儿女流放边疆。郑弘因与金房交好被定罪，免为庶人。御史中丞陈贤多次诋毁石显，时间长了，因与怀里令朱云关系亲密，泄露宫中机密，石显暗中侦查得知，将陈贤和朱云一同逮捕入狱，判处剃发服役。石显的威势与权力日益盛大，公卿以下的官员都畏惧石显，行走时双足谨慎重叠。石显与中书仆射劳良、少府五路冲宗结为同盟党友，凡是依附他们的人都得到宠幸和职位。民间歌唱道：劳协五路的宾客协，官印何其多，寿诞何其长啊。石显内心自知独揽大权，恐皇帝一旦采纳身边耳目之言离间自己，于是时常表达忠诚，取信一事以为凭证。石显曾奉命前往各官署征调物资，他事先禀报，恐怕后续宫门关闭，请允许我传诏令让官吏开门。皇帝同意了。石显故意等到深夜返回，假称诏命开门入宫。后来果然有人上书控告石显专权擅命，假传诏令打开宫门。天子得知后笑着将奏章拿给石显看。石显趁机泣诉说，陛下过分偏爱小臣，委以重任，群臣无不嫉妒，想要陷害臣，此类事件不止一件，唯有明主知晓。愚臣微贱，实在不能以一己之身让众人称心快意，承受天下怨恨。臣愿辞去中书要职，担任后宫洒扫之役，死而无憾。恳请陛下哀怜裁夺，以此保全小臣性命。天子认为他说的有理而同情他，多次慰劳勉励石显，加倍赏赐，赏赐及贿赂累计价值10000000钱。当初石显听闻众人议论纷纷，说自己杀害前将军萧望之，恐天下学者非议自己，因见大夫共与精通经义，节操显著，便派人传达心意，深相结交，进而向天子举荐贡语，使其位列九卿，以极为完备的礼节侍奉他。于是议论者有的称赞石显，认为他不嫉妒，不诬陷萧望之了。石显运用机变欺诈来自我开脱，取信于君主，都是这类手段。荀悦评论说，奸佞之臣迷惑君主太过严重了，所以孔子说远离佞人，不仅是不任用而已，更要远离并隔绝他们，堵塞其源头，这是极致的警戒。孔子说，正者正也，治国之道的关键不过是端正自身罢了，凭正率直真实是正的根本，所以德性必须和厌其真实，然后授予职位，才能必须和厌其真实，然后委任事务，功绩必须和厌其真实，然后给予奖赏，罪行必须和厌其真实，然后施加刑罚，行为必须和厌其真实，然后予以尊贵，言论必须和厌其真实，然后加以信任，事物必须和厌其真实，然后予以使用，事情必须和厌其真实，然后加以治理。因此众多正道积累于上，万事真实存在于下，先王的治国之道不过如此而已。八月癸亥日，任命光禄勋匡衡为御史大夫。闰月丁酉日，太皇太后上官氏去世。冬季11月，齐国、楚国发生地震，降大雪，树木折断，房屋毁坏。孝元皇帝建昭3年，乙酉年，公元前36年。夏季6月甲辰日，扶阳共侯为玄成去世。秋季7月，匡衡任丞相。戊辰日， 卫尉李延受任御史大夫。冬季派西域都护其都尉北地人甘延寿、副校尉山阳人陈汤共同在康居诛杀匈奴智之单于。当初智之单于自认为是大国，威名显赫，受人敬重，又乘胜骄傲，不行康居王礼，愤怒杀死康居王的女儿及贵族百姓数百人，有的肢解后投入兜烂水中，征发百姓筑城，每天500人，两年才完工。又派使者责令和苏、大渊等国每年进贡，各国不敢不给。汉朝派遣三批使者到达康居，索要古籍等人的遗体，智之单于困窘侮辱使者，不肯接受诏命。而通过都护上书说身处困厄，愿意归附强大汉朝，派儿子入朝侍奉，其骄横傲慢如此。陈汤为人沉着勇敢，深谋远虑，多策略，喜好建立奇功，与甘延寿谋划说夷狄畏惧服从强大部族，这是天性。西域原本属匈奴，如今智之单于威名远扬，侵犯欺凌乌孙、大宛，常为康居谋划，想要降服他们。如果得到这两国，数年之间西域成国各国就危险了。况且智之单于剽悍好战伐，多次取胜，长期蓄养他，必定成为西域祸患。虽然所在地极为遥远，蛮夷没有坚固城池、强劲弓弩的防守，如果征发屯田官兵，驱使乌孙部众兵马直抵其城下，他逃跑则无处可去，坚守则不能自保，千载功业可一早上完成。甘延寿也认为有理，想要上奏请示。陈汤说，国家与公卿商议大计策，不是寻常人所能见识的，事情必定不被听从。甘延寿犹豫不听，恰逢他长期患病，陈汤独自假传诏命，征发陈郭各国军队，车师务以校尉屯田官兵。甘延寿听闻惊起，想要制止。陈汤大怒，暗箭斥责甘延寿说，大军已经集合，小子想阻挠军队吗？甘延寿于是服从，部署行列阵势，汉兵、胡兵合计40000余人。甘延寿、陈汤上书弹劾自己假传诏命，陈述出兵情况，当天领兵分路进发，分为六校，其中三校从南路翻越葱岭经大渊，其中三校由都护亲自率领，从温宿国出发，走北路进入赤谷，经过乌孙进入康居边界，到达田池西岸。康居父王鲍田率领数千骑兵侵扰赤谷城以东，杀害劫掠大昆弥部众1000余人，驱赶大量牲畜，从后面与汉军相遇，颇多抢劫汉军辎重。陈汤发动胡兵攻击，杀死460人，夺回被掠百姓470人，交还大昆弥骑马、牛、羊充作军粮，又俘获鲍田贵族伊奴独，进入康居东界，命令军队不得劫掠，暗中召见其贵族涂墨，以威信小玉，与之饮酒盟誓，然后遣返，率军直接前行，距单于城约60里扎营，又俘获康居贵族贝瑟子的儿子开谋作为向导。贝瑟子就是涂墨母亲的弟弟，都怨恨单于，因此详细得知智之单于的情况。第二天率军前行，距城30里扎营，单于派使者问汉军为何而来，汉军回答单于上书说身处困厄，愿归附强大汉朝，亲自入朝觐见。天子哀怜单于放弃大国屈居康居，所以派都护将军前来迎接单于妻子儿女，恐惊动左右，所以未敢到城下。使者多次往来答复甘延寿、陈汤，于是责备说，我们为单于远道而来，而至今没有明王大人前来见将军受领事务，为何单于忽视大计，失去克主之礼？军队远道而来，人畜疲瘠，粮草将尽，恐怕无法自行返回，希望单于与大臣审慎商议对策。第二天前进到智之城都赖水边，距城3里扎营布阵，望见单于城上树立5彩旗帜，数百人被甲登城，又派出100余骑兵往来城下奔驰，步兵100余人加城列成鱼鳞阵，演练战法。城上人更翻呼喊汉军来斗，100余骑兵奔袭汉营，营中军士都张满弓弩指向他们，骑兵退却。汉军派官兵射击城门，骑兵、步兵都退回城中。甘延寿、陈汤下令军队 听到鼓声都逼近城下，四面围城，各守其位，挖掘壕沟，堵塞门户，盾牌在前，吉弩在后，仰射城楼上人。城楼上人向下逃跑。土城外有众木城，从木城中射箭，杀伤不少城外士兵。城外士兵用柴草焚烧木城。夜间，数百骑兵企图突围，城外迎射，杀死他们。当初，单于听说汉军到来，想要逃走，怀疑康居怨恨自己，为汉军内应，又听说乌孙各国军队都发动，自认为无处可去。至知单于已经出城，又返回，说，不如坚守。汉军远道而来，不能久攻。单于于是披甲登楼，诸位恶士夫人数十人都以弓箭射城外士兵。城外士兵射中单于鼻子，众夫人多有死亡。单于于是下楼。夜过半时，木城被攻破，城中人退入土城，登城呼喊。当时康居兵万余骑兵分为十余处，四面环绕城郭，也与之呼应。夜间数次冲击汉营，不利就退却。天明时，四面火起，官兵喜悦，大声呼喊城市攻击，征鼓声震动天地。康居兵退却，汉军四面推举盾牌，一起攻入土城中。单于男女百余人逃入内宫，汉军放火，官兵争相冲入，单于受伤而死。军后贾成杜勋砍下单于首级，获得汉朝使节二根及古籍等人携带的帛书，各种缴获物品分给获取者，共斩恶士、太子、明王以下1518级，生俘145人，投降者千余人，分给城郭各国所征发的15位国王。孝元皇帝建昭四年丙戌年，公元前35年春季正月，置之单于首级送到京师。甘延寿、陈汤尚书说，臣闻天下大义应当统一，从前有唐、虞，如今有强汉，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，唯有置之单于叛逆，未服其罪，大夏已息，以为强汉不能使其臣服。置之单于对百姓惨毒，大恶通天。臣甘延寿、臣陈汤率领义兵执行天诛，仰赖陛下神灵，阴阳调和，天气精明，攻阵克敌，斩获置之单于首级及明王以下，应当悬挂头于镐街蛮夷官邸之间，以昭示万里，明确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。丞相匡衡等人认为，正当春季，是掩埋尸骨之时，不宜悬挂，诏令悬挂十日，然后埋葬，并祭告郊庙，大赦天下。群臣上寿，设酒宴。六月甲申日，中山哀王刘敬去世。哀王是皇帝幼弟，与太子一同成长学习。哀王去世时，太子前往吊唁，皇帝望见太子，感念哀王，悲不自胜。太子祭到灵前，不显哀痛。皇帝大恨说，哪有不辞人之人，可以奉守宗庙，为民父母呢？当时驸马都尉侍中史丹保护教导太子，皇帝以此责备史丹。史丹摘帽谢罪说，臣确实见陛下哀痛中山王，以致感伤损及身体。先前太子当觐见时，臣私下告诫他不要流泪，以免感伤陛下，罪责在臣，臣当死。皇帝认为有理，怒气才解。蓝田地震，山崩，堵塞坝水，安陵暗崩，堵塞泾水，泾水倒流。孝元皇帝建昭五年丁亥年，公元前34年春季三月，大赦天下。夏季六月庚申日，恢复历元人生会日，日食。秋季七月庚子日，恢复太上皇寝庙园元庙，昭陵后武哀王，昭哀后魏司后园。当时皇帝卧病，久不痊愈，认为是祖宗谴责发怒，所以全部恢复，唯有郡国庙就此废除。同年迁徙济阳王刘康为山阳王。匈奴呼韩邪单于听闻置之单于已被诛杀，又喜又惧，上书愿入朝觐见。孝元皇帝敬宁元年戊子年，公元前33年春季正月，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见，自称愿意做汉朝的女婿，以亲近汉朝。皇帝把后宫良家女子王强自昭君赐给单于，单于非常高兴，上书说愿意保卫上古以西直到敦煌的边塞， 世代相传无穷尽，请求撤走边防要塞的官吏士卒，以休养天子的人民。天子下令让有关部门讨论，议论的人都认为可行。郎中侯英熟悉边疆事务，认为不能答应。皇上询问情况，侯英说，周朝秦朝以来，匈奴凶暴强悍，侵犯边境。汉朝建立后，尤其受到他的危害。我听说北部边塞直到辽东，外面有阴山，东西绵延1000多里，草木茂盛，禽兽很多，原本是冒顿单于凭借这里的地势制造弓箭出来为寇，这是他们的园林。到了孝武皇帝时代，出兵征伐，夺取了这片土地，把他们驱赶到大漠以北，修建边塞哨所，筑起外城，设置屯兵守卫，然后边境才得以稍微安宁。大漠以北地势平坦，草木稀少，多是大沙，匈奴来犯时很少有隐蔽之处。从边塞以南，道路深入山谷，往来比较困难。边地老人们说，匈奴失去阴山之后，经过那里时没有不哭泣的。如果撤除边防戍卒，这是给夷狄以巨大的好处，这是不可行的第一条理由。如今圣德广布，天恩覆盖匈奴，匈奴得以保全活命的恩德，叩头称臣。夷狄的本性，困窘时就卑顺，强盛时就骄横叛逆，这是天性如此。之前已经撤除了外城，减少了停碎的设施，只够用来瞭望，传递烽火而已。古代安定不忘危险，不能再撤除，这是第二条理由。中原有礼义教化，刑罚诛杀，渔民尚且违犯禁令，何况单于，能保证他的部众不违反约定吗？这是第三条理由。中原尚且设置关隘桥梁来制约诸侯，以此断绝臣下的非分之想。设置边塞哨所，屯兵守卫，不仅仅是为了防备匈奴，也是为了那些蜀国投降的百姓原本是匈奴人，担心他们思念故土而逃亡，这是第四条理由。近来西羌保卫边塞，与汉人交往，官吏百姓贪图利益，侵夺他们的牲畜、妻子儿女，因此他们怨恨，起兵反叛。现在撤除边塞，就会产生侵犯争夺的苗头，这是第五条理由。过去从军的人很多战死未能回来，子孙贫困，一旦逃亡出去，投靠他们的亲戚，这是第六条理由。还有边地奴婢愁苦，想逃亡的人很多，说听说匈奴那里快乐，无奈瞭望监视太严，但时常有逃出边塞的，这是第七条理由。盗贼凶悍狡黠，结伙犯法，如果走投无路向北逃亡，就无法控制，这是第八条理由。修建边塞以来100多年，并不都是土墙，有的凭借山岩、石头、树木、溪谷、水门逐渐修整平整，士兵行徒修筑治理，花费人力物力时间长久，不可胜数。我担心议论的人不深思始终，想用一时的节省摇曳束手，10年之后、100年之内突然发生其他变故，障塞破坏，停碎毁坏，应当再征发屯兵修缮，累世的功绩不能立刻恢复，这是第九条理由。如果撤除戍卒，减少瞭望，单于自以为保卫边塞，一定深感恩德，请求不断，稍不如意就不可预测，打开夷狄的裂隙，削弱中原的坚固，这是第十条理由。这不是长久保持最大安定，威制服百蛮的长远策略。奏对之后，天子下诏不要议论撤除边塞的事，派车骑将军许嘉口头告诉单于说，单于上书愿意撤除北部边塞的官吏士兵屯戍，子孙世代保卫边塞。单于仰慕礼义，为百姓考虑的十分深厚，这是长久的策略，朕非常赞赏。中原四方都有关隘边塞，不只是为了防备塞外，也是为了防备中原奸邪放纵之人出去为寇作害，所以明确法度来专一民心，恭敬地说明单于的心意，朕没有怀疑。因为单于奇怪为什么不撤除，所以让许嘉告知单于。单于道歉说，愚昧不知大计，天子幸而派大臣告知，非常厚待。当初左一至自卫呼韩邪单于谋划归附汉朝，最终得以安定。后来有人进谗言说，一至兹自夸功劳，常常样样不乐，呼韩邪怀疑他。一至兹害怕被诛杀，率领部众1000多人投降汉朝，汉朝封他为关内侯，10邑300户，让他佩戴原来的王印绶带。等到呼韩邪来朝见，与一至兹相见，道歉说， 大王为我谋划非常深厚，使匈奴至今安宁，是大王的功劳，恩德岂能忘记。我违背了大王的心意，使大王离去，不再顾念挽留，都是我的过错。如今想禀告天子，请大王回匈奴。易志兹说，单于依靠天命，自己归附汉朝，得以安宁，是单于神灵天子的保佑，我哪里有什么功劳。既然已经投降汉朝，又再回匈奴，这是有二心。愿意为单于在汉朝做事时，不敢听从命令。单于坚持请求，不能得到同意而回。单于称王昭君为宁胡恶氏，生了一个儿子叫伊图智牙师，封为右日诸王。皇太子行加冠礼。二月，御史大夫李延寿去世。当初石显见冯凤氏父子在公卿中著名，女儿又是昭仪在后宫，石显心里想攀附他们，推荐说昭仪的哥哥业者冯勋修整谨慎，应当侍从帷幄。天子召见，想任命他为侍中。冯勋请求私下言事。皇上听到冯勋说石显专权，大怒，罢免冯勋回到郎官职位。等到御史大夫空缺，再为官员多推举冯勋的哥哥大鸿胪冯野王。皇上派尚书考核中二千担官员，冯野王的品行能力第一。皇上以此问石显，石显说九卿中没有超过冯野王的。但是冯野王是昭仪的亲哥哥，臣担心后世必定认为陛下超越众多贤才，偏爱后宫亲属而任命为三公。皇上说好，我没有看到这一点。于是对群臣说，我任用冯野王为三公，后世必定说我偏爱后宫亲属，把冯野王作为例子。三月丙寅日，下诏说刚强坚固，确实没有私欲，是大鸿胪冯野王心思明辨，善于言辞，可以出使四方，是少府五路冲宗。廉洁节俭，是太子少府张谭。任命少府为御史大夫。河南太守九江赵信臣任少府。赵信臣先前任南阳太守，后调任河南，治理政绩常常第一。对待百姓如同子女，喜欢为百姓兴利，亲自鼓励农耕，开通沟渠，户口成倍增加。官吏百姓亲近爱戴，称他为赵父。癸未日，恢复孝惠皇帝请庙园，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请园。当初中书令石显曾想把自己的姐姐嫁给甘延寿，甘延寿没有接受。等到打败智之单于回来，丞相御史也厌恶他假托皇帝命令，都不赞同甘延寿等人。陈汤一向贪婪，所缴获的财物带入边塞，多不合法。司隶校尉发文到路上，拘捕官兵，查验此事。陈汤上书说，我与官兵共同诛杀智之单于，有幸消灭擒获，万里行军归来，因有使者在路上迎接慰劳。现在司隶反而逆势收捕查验，这是为智之报仇啊。皇上立即释放官兵，命令各县到准备酒食犒劳过路军队。到达后平定功劳，石显、匡衡认为甘延寿、陈汤擅自兴兵假托命令，幸得免死。如果再封爵土，那么以后奉命出使的人争相想成为侥幸，在蛮夷中制造事端，为国家招来祸难。皇帝内心赞赏甘延寿、陈汤的功劳，但又难以违背匡衡、石显的议论，久久不绝。元宗正流向尚书说，智之单于囚禁杀害使者，官兵数以百计，事情暴露于外国，损伤威望，破坏尊严，群臣都为此痛心。陛下赫然震怒，想诛杀他，心意未曾忘记。西域都护甘延寿、副校尉陈汤秉承圣旨，依靠神灵，总领百蛮之军，集合城郭各国兵力，出生入死，进入绝域。于是踏上康居，攻破三重城池，拔取射侯旗帜，斩下智之首级，悬挂旌旗万里之外，扬威昆仑山以西，袭雪古籍之尺，建立昭著功勋，万仪设伏，无不震动恐惧。呼韩邪单于看到智之已被诛杀，又喜又怕，向往仁义，叩头称臣，愿意守卫北方藩篱，世代称臣，建立千载之功，奠定万世之安，群臣的功勋没有比这更大的。从前周朝大夫方叔即抚慰宣王诛杀贤允而百蛮归从，那首诗说军队威武如雷如霆，显赫诚信的方叔征伐贤允，蛮金都来慰服。易经说有家者守，或匪其丑，意思是 赞美诛杀首恶之人，而所有不顺服者都来归从。如今甘延寿、陈汤所诛杀的震撼，即使易经的折首、诗经的雷霆也不能相比。平定大功不记录小过，举荐大美不挑剔小瑕。司马法说，君赏不逾越，想使百姓迅速得到为善的好处，这是急迫于武功，重视用人。吉甫归来，周朝后赏他，那首诗说，吉甫宴饮欢喜，已受很多福祥。从镐京归来，我行军已久，千里之外的镐京还认为远，何况万里之外，他们的勤劳至极。甘延寿、陈汤既未获得受福的回报，反而委屈了捐躯的功臣，久久被刀比利所挫，这不是鼓励有功、激励战士的做法。从前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，后有灭相之罪，君子以功掩盖过失，而为他隐晦。二世将军李广利损失五万军队，耗费亿万之财，经历四年辛苦，而仅获得骏马30匹，虽然斩下宛王母寡的首级，仍不足以补偿耗费，他私人的罪恶很多。孝武皇帝认为万里征伐，不记录他的过失，于是封拜两侯、三卿、二千石100多人。如今康居国比大渊强大，置之的称号比宛王尊贵，杀害使者的罪过比扣留马匹更严重。而甘延寿、陈汤不烦劳汉朝士兵，不耗费一斗粮食，比之二师功德超过100倍。况且常会跟随想攻击的乌孙，正急迎接自来投降的日逐王，尚且都裂土受爵。所以论威武勤劳，则大于方叔、吉甫；论列功掩盖过失，则优于齐桓公、二师；论进士之功，则高于安远侯、长罗侯。而大功未彰显，小过多次散布，我私下痛心，应当及时解除悬案，恢复通缉，免除过失不追究，尊崇宠幸爵位，以鼓励有功之人。于是天子下诏赦免甘延寿、陈汤的罪过不追究，命令公卿商议封赏。议论者认为应当依照军法补斩单于的令条。匡衡、石显认为置之本是逃亡失国，在绝域窃取称号，不是真正的单于。皇帝取安远侯正吉的先例，封千户。匡衡、石显又争辩。夏季四月戊辰日，封甘延寿为义成侯，赐陈汤关内侯爵位，食邑各300户，加赐黄金100斤。任命甘延寿为长水校尉，陈汤为射生校尉。于是杜钦上书追论冯奉氏先前攻破沙车的功劳，皇上认为那是先帝时事，不再追录。杜钦是前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儿子。荀悦评论说，冯奉氏的功绩足以封侯，追录前世是可以的。春秋的义礼，毁坏全台就增物，撤销中军就赞赏，各自根据其事宜。假托皇帝命令的是先王所慎重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如果假托大而功劳小，可以治罪；假托小而功劳大，可以赏赐。功过相当，如此而已。权衡轻重而采取合适措施。当初太子年少时喜爱经书，宽厚谨慎，后来喜好饮酒，安乐享乐，皇上认为他没有才能。而山阳王刘康有才艺，母亲傅昭仪又受宠爱，皇上因此常常有意想立山阳王为继承人。皇上晚年多病，不亲自处理政事，喜好音乐，有时把皮鼓放在殿下，天子亲自到栏杆边投掷铜丸击鼓，鼓声符合演鼓的节奏。后宫和左右懂音乐的人没有谁能做到，而山阳王也能做到，皇上多次称赞他的才能。史丹进言说，所谓才能是指聪明而好学，温故知新，皇太子就是这样。至于在丝竹骨皮之间挑选人才，那么陈惠、李威比匡衡还高明，可以当丞相了。于是皇上默然而笑。等到皇上卧病不起，傅昭仪和山阳王刘康经常在身边侍候，而皇后和太子却很少能见到皇上。皇上的病情逐渐加重，心中恍惚不安，多次向尚书询问景帝时期立胶东王为太子的旧例。当时太子的大舅父阳平侯王凤担任卫尉、侍中，和皇后、太子都为此忧虑，不知该怎么办。史丹作为亲近大臣，得以入宫探病，趁皇上独自躺着休息时，径直进入寝宫，跪在青蒲席上叩头，流着泪说，皇太子凭借嫡长子的身份被立为太子已经10多年了， 名号深入人心，天下百姓无不归心拥护。我见山阳王一向深受陛下宠爱，如今街头巷尾流传谣言，认为国家有废立之意，说太子地位可能动摇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公卿以下官员必定以死相争，不会接受诏令。我愿意先被处死，以此向群臣表明态度。皇上向来仁厚，不忍心看到史丹哭泣，又见他言辞恳切，内心深受触动，长叹一声说，我的病情日渐沉重，太子和两个皇子年纪还小，心中牵挂思念，怎能不放在心上，但并没有废立的打算。况且皇后为人谨慎，先帝又喜爱太子，我怎能违背先帝的旨意。驸马都尉从哪里听到这些话？史丹立即退后，叩头说，愚臣胡乱听信传闻，罪该万死。皇上于是接受了史丹的劝谏，对他说，我的病越来越重，恐怕不能康复了，你要好好辅佐教导太子，不要违背我的心意。史丹哽咽着起身，太子因此得以确立为继承人。而右将军光禄大夫王商和中书令石显也一同拥护太子，出了不少力。夏季五月壬辰日，元帝在未央宫驾崩。班彪评论说，我的外祖父的兄弟曾担任元帝的侍中，告诉我说，元帝多才多艺，擅长书法，会弹琴瑟，吹洞箫，能自己作曲配合歌唱，对音节分寸的掌握细致入微。年轻时喜好儒学，即位后征召任用儒生，把正式委托给他们，贡禹、薛广德、韦玄成、匡衡相继担任宰相。但皇上被儒家经典条文所束缚，优柔寡断，孝宣帝的基业从此衰败。然而他宽厚待人，虚心纳谏，出于恭敬节俭，发布的诏令温和典雅，有古代君主的遗风。匡衡上奏说，此前因为皇上身体不适，所以恢复了所有曾被罢黜的祭祀，但最终并未得到服用。考察未司后，立太子、立后的陵园亲属关系尚未断绝，应继续祭祀。孝惠帝、孝景帝的宗庙亲属关系已经断绝，应予以拆毁。至于太上皇、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、昭陵后、昭哀后、武哀王的祠庙，请全部罢黜，不再供奉。奏议被批准。六月即位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拜谒高祖庙，尊奉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，任命大舅父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兼领尚书事务。秋季七月丙戌日，将孝元皇帝安葬在卫陵，大赦天下。丞相匡衡上书说，陛下怀着至孝之心，哀伤思念不曾断绝，没有游乐涉猎的宴会，确实在慎终追远方面非常隆重，没有穷尽。我私下希望陛下虽然天性如此，仍要再加用心。诗经说，孤独忧伤如同病痛，这是说周成王扶丧期满后仍思念先王，情绪未能平静，这是为了继承文王、武王的事业，弘扬教化的根本。我又从老师那里听说，婚姻之事是百姓的起始，万福的根源，婚姻的礼仪端正，然后万物才能顺遂，天命才能圆满。孔子评论诗经以关雎为开篇，这是纲纪的首要，王道的开端。自上古以来，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兴废没有不是由此决定的。希望陛下详细考察得失盛衰的孝宴，以奠定大业根基，选用有德之人，戒绝声色，清静严肃恭敬之人，远离巧计之人。我听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统摄天地之心，表明善恶的归宿，明确吉凶的区分，通达人道的正理，使人不违背本性的典籍。至于《论语》《孝经》是圣人言行的重要准则，应当深入研究其意旨。我又听说圣王自身的行为举止，无论是动静周旋，还是侍奉上天、承顺父母、临朝听政、招待臣下，都有节度礼仪，以彰显人伦。恭敬戒惧是侍奉上天的仪容，温和恭敬谦逊是承顺父母的礼节，端正自身严厉庄重是面对群臣的仪态，和善喜悦是赏赐下属的脸色，所有举措动作都遵循礼仪规范，所以形体表现为仁义，行动成为法则。如今正月初一，陛下驾临正殿接受朝贺，设宴款待四方宾客。经传说 君子重视开始，希望陛下留意动静的节度，使群臣能够仰望圣德光辉，从而奠定基业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皇上恭敬地采纳了他的建议。